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大家问安。经过了一天的工作，可以一起安静下来查考主的话，实在是非常宝贵。今天我跟大家集中谈一个话题，就是神的朋友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说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为什么神说，为亚伯拉罕祝福的，我必赐福给他，那咒诅亚伯拉罕的，我必咒诅他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想说明神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特殊的关系，就好像一对同甘共苦的好兄弟一样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呢？很多男孩在学校里三五成群，有谁欺负其中一个，他们都起来对付那个人。相反，有谁善待其中一个，他们都接纳对方如同自己的弟兄。同样，神说，祝福亚伯拉罕的，我必祝福他，咒诅亚伯拉罕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因为我跟亚伯拉罕的关系非常亲密。在圣经里，亚伯拉罕有一个特别的称号，就是神的朋友。圣经三次提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，这是圣经中最高的荣誉。人能够成为神的朋友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？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称号，是在历代志下20章7节。历代志下20章7节说，我们的神啊，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，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？这里由大王约沙法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。第二次是出现在以赛亚书41章第8节。以赛亚书41章8节说，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里神亲口承认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，这是在圣经中最高的荣誉。第三次就是新约的雅各书2章23节。雅各书2章23节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有得称为神的朋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呢？在宇宙万物中，除了人以外，没有其他的活物拥有神的形象，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显然，神这样安排，因为他非常渴望跟人有深入的交流，如同知心朋友一样。可惜，回顾人类历史，神的心愿有没有达成呢？神造了亚当和夏娃，把 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，天天与他们同行。但是亚当和夏娃失败了，他们敌不住魔鬼的试探，犯罪得罪神了。在万民中，神又拣选了以色列人，跟他们立约，又命他们做外邦人的光。可惜以色列人也失败了，他们多次离弃神，敬拜外邦的偶像，违背所立的誓盟。后来神又拣选了教会，吩咐信徒做光做眼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很遗憾，我们也是一次次令神大失所望。今天神的眼目在四处寻找，他要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站在破口防堵，他能找着多少人呢？既然在人类历史上神的朋友只是凤毛麟角，为什么亚伯拉罕却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呢？他的秘诀在哪里呢？第一，亚伯拉罕全然信任神。刚才我们看过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说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为什么亚伯拉罕得称为神的朋友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他信神，他对神绝对的信任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即使是人际的关系上，如果你对对方有猜疑、有保留、有顾忌，又如何跟他建立友谊呢？由于缺乏信任，你跟他只能停留在泛泛之交的地步。其实不少夫妻也是因为彼此不信任，以致婚姻破裂。丈夫的手机响了，你便马上盯着他，他谈完了，你便追问，是谁打来，谈些什么。同样，妻子回家后，丈夫便穷追不舍地盘问妻子，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，刚才开什么会，跟谁在一起开会。因为缺乏信任，夫妻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，甚至破裂。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一语道出亚伯拉罕的秘诀，他毫无保留地信任神。你信任神吗？你坚定不移地相信神的话吗？看到圣经说主耶稣行神迹奇事，比如把水变为酒，叫瞎子看见，跛子行走，死人复活，你相信吗？还是心里觉得这些只是虚构的神话故事？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，又怎能相信他呢？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如何体现出来呢？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。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说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不要轻看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任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和妻子年纪老迈，根本没希望有孩子，加上你妻子本身就不能生育，怎么可能到了一百岁会突然有小孩？神明明地说，他指的不是我家里的仆人，也不是夏甲所生的孩子，而是撒拉生的，这到底怎么可能？如果是你，你还会相信吗？你心里想，既然神要给我一个儿子，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？看来神的话并不是那么灵验。亚伯拉罕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，虽然客观来说他是毫无指望的， 但是因着信，他不仅没有疑惑，信心反而更加坚固，完全相信神是言出必行的，他必定遵守自己的诺言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有这样的反应呢？四章十七节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。亚伯拉罕知道他所信的是谁，是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在人来说不可能的事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对我们来说，叫不能生育的老人生孩子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亚伯拉罕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，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，所以他对神的信任是稳如泰山，绝不动摇。同样，你是完全信任神吗？你信得过他是言出必行的吗？你有体验过他的大能没有呢？要成为神的朋友，我们必须信任他，因为你信任的人才是你的知己，你不信任的人不可能是你的知己。当你跟好朋友在一起时，你便敞开心扉，畅所欲言，把心里的挣扎、秘密、成功、失败、未来的计划都一一告诉他，也希望他能够给予一些中肯的意见。这种心灵深处的交流带给你极大的喜乐和满足，好像重担都卸下了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缺乏对神完全的信任，祷告的生活只会成为例行公事，非常枯燥乏味。第二，亚伯拉罕服从神的吩咐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四和第五节。创世纪二十六章四和五节说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神的朋友，因为他听从神的话，遵守他的命令。换言之，你对神命令的顺服能够反映出你跟神的关系有多亲密。这好比父母跟孩子一样，那些听话的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很好，他尊重父母，孝敬父母。相反，那些反叛的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很糟糕，觉得父母专制、蛮不讲理、跟不上潮流，所以非常抗拒父母的吩咐。可能你也想不通，为什么一定要听神的话呢？难道神要我们变成机械人吗？很多不信主的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听神的话，从小到大分分秒秒都要听话，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，在家里要听父母的话，结了婚要听丈夫的话，去教会就要听神的话，到底原因何在呢？请大家翻到阿摩斯书三章二节。阿摩斯书三章二节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这里说两个人不同心是无法同行的，要同行就必须同心，这个道理实在很明显。为什么某某人是你的知心朋友呢？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目标、心智、人生方向、价值观，所以谈起来特别投机。相反，如果你跟对方没有共同的心智，没有共同的语言，那么你就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留意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很多要信主的朋友很积极地追求主，目的就是为了洗礼，以为洗礼就是基督徒的终极目标。这好比有些谈恋爱的人非常积极地追求对方，目的就是为了跟他结婚。既然结婚是他们的目标，那么结了婚就等于达成了目标。 结婚后一切已经大功告成，以前的甜蜜不再有了，现在两人终日吵吵闹闹，怪不得人们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我用婚姻来形容信徒跟主的关系，因为圣经用心腹来形容教会，用新郎来形容主耶稣。你知道信主的目标是什么吗？信主不是为了得到基督徒的名分，而是为了跟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成为主的朋友。我们愿意听主的话，遵守他的命令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跟主同心，只有跟主同心才能够跟他同行。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习惯、做法都跟主的意思背道而驰。比如我们觉得犯罪是一种乐趣，占人家的便宜是一种聪明，但是主是圣洁的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我们觉得舍己实在是愚蠢的做法，但主耶稣却舍去一切，甚至自己的生命，好救赎世人。神的意念跟人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。要成为神的朋友，我们必须舍弃自己的一套，遵行他的旨意，这样我们便越来越明白他的心肠，越来越跟他同心了。第三，亚伯拉罕在试验下仍然忠心不变。请翻到创世纪22章第1和第2节。创世纪22章第1和第2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这里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真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想成为神的朋友，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神要试验你，看看你对他的爱是否真诚。这好比镜子一样，必须经得起火的试验。所谓真金不怕火炼，你把一块纯净的黄金放在红炉里，金子的质量丝毫没有改变。相反，你把一块假的金子放在红炉里，不到一会它就变黑了。不要以为信主后你会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。不是的，神会替你安排一些考验，好试验你对他的爱。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与神同行许多年，所以神给他的试验是挺严峻的。如果你是刚刚信主，属灵生命还是幼嫩，神仍然会试验你，他会按照你的程度来试验你。虽然如此，你还是觉得难受，别忘记，这是一个试验，目的是要锻炼你的属灵生命，当然是不好受的。还记得自己信主后也要面对很多考验，比如周末去教会参加圣经的培训，周日去聚会，温习功课的时间真是很少。如果不能通过考试，学校要求学生重考，如果重考也不能通过，那么就要留级了。所以当时自己的压力是挺大的，心里想，到底该如何选择呢？留在家里温习，还是去教会聚会呢？当我内心挣扎时，便想起自己在主面前的承诺，我不是答应了一生一世忠心的跟随主吗？不去聚会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了。于是求主给我力量，让我胜过前面的困难。虽然试验是不好受的，但是当试验临到，我们还是要感谢主，因为主要带领我们更进一步与他同行。当试验临到，你要靠着神的能力胜过他，这样你跟主的关系必定比以前更加亲密，你也会经历一份前所未有的自由。相反，如果你犹豫不决， 甚至发怨言埋怨神，那么你跟神的距离便越来越远，甚至成为神的敌人。大家要明白，整本圣经都说明神非常渴望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在旧约是如此，在新约也是如此。请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15章13和14节。约翰福音15章13和14节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13节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这里首先指的是主耶稣，他为世人甘愿牺牲自己，他的爱和诚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，在神所能做的事情上他都做了。人敌不过试探，一次次陷在罪中，于是神差派先知来教导众人，把祸福生死摆在人们的面前，让他们选择生命。到了新约，神甚至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，借着主耶稣的死洁净我们的罪孽，更借着主耶稣的生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神能够做的他都做了，他已经表明了对世人的委身和爱了。至于我们能否成为他的朋友，就在乎我们的选择了。要成为主的朋友，条件就是你必须遵行他的命令，这样你就是他的朋友了。是不是说礼拜天去教会聚会，把钱投进奉献箱，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呢？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15章的上文，就会看到主耶稣在谈一个特别的命令。15章11和12节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命令，就是彼此相爱，正如他爱我们一样。我们以为主耶稣会说，你们要尽心尽意地爱我，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我的朋友。在这里，主耶稣是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我的朋友。为什么彼此相爱是如此重要呢？因为这正是我们的弱点，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对信徒来说，爱神是很容易的事，爱非基督徒也不太困难，至于爱弟兄姐妹呢，就真是一个难题了。原因何在？因为神是完美无瑕的，但人却有很多缺点。在你的眼中，弟兄姐妹有很多缺点，难以相处，经常制造麻烦，实在是不可爱的一群。其实在人家的心里，我们又何尝不是难以相处的人呢？我们只看见弟兄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。为什么主耶稣以彼此相爱作为条件呢？首先，令我们不能爱人的就是自我的态度。不脱离自我中心，又怎能爱神呢？不脱离自我中心，主耶稣只会变成一个有求必应的偶像。其次，我们经常高估自己，以为尽心尽意去爱神是易如反掌的事，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。于是主耶稣跟我们说，既然你说爱我，那么你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吧。你全心全意爱他们，就是爱我了。每当我觉得自己软弱，无法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时，我唯有恳切地向主祷告，求他赐下能力，让我遵行他的命令。我知道这个祷告是合乎主的心意，因为是他命令我们彼此相爱的，所以只管恳切地向他求，求圣灵的充满。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求圣灵的充满，求一颗顺服的心， 好让我能够行出他的旨意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他不仅尽心爱神，也尽心爱他的弟兄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4章14节。创世纪14章14节说，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创世纪13章记载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，因为双方的牲畜财物多地方小，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为了解决彼此的纷争，亚伯拉罕把选择权让给罗德，结果罗德选择了滋润的平原，把不太好的地点留给亚伯拉罕。如果是我们，肯定会因此耿耿于怀，但亚伯拉罕并非这样，他爱罗德如同自己，一听到死亡把罗德掳去，便马上行动把罗德救出来。亚伯拉罕得称为神的朋友，实在是非常恰当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集中看了神的朋友这个话题，我们看见第一，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，圣经三次形容他为神的朋友，这是神给予人最高的荣誉。第二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这一表明了神的心意，他非常渴望能够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非常渴望人能够成为他的朋友。可惜重温人类历史，神的朋友实在寥寥可数。第三，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神的朋友，秘诀就是他对神的信任，对神的服从，和在试验中对神的忠心。第四，要成为神的朋友，我们必须踏实地彼此相爱，正如主耶稣爱我们一样。只有当我们脱离自我中心的生命，爱身边的弟兄姐妹时，才能真正跟神建立友谊，才能体会他的心肠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